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透过天使夜未眠节目的分享，陪伴你的心灵。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分享生命故事的时间，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要聆听的是基督徒纪堂的生命故事。这位从小就渴望拥有完整家庭生活以及爱的孩子，没有想到长大之后他会透过毒品来满足心灵的空虚，然而这样的生活竟然使他失去了所有，之后也使他的人生因为犯罪而成了囚犯。如今他是更生人，他在上帝的爱里得到满足，并且还成了许多更生人孩子生命的祝福。多多邀请你聆听纪堂诉说他的生命故事。
觉得人的一生当中有一个部分是需要被满足的，那就是爱。当你心中的爱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去找一个替代品。我的原生家庭是单亲家庭，我有个很爱我的父亲，我也有个很爱我的母亲，但是他们在我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离婚以后呢，我就跟着我的母亲，我母亲她想要多赚点钱，就是让我跟我弟弟的未来能够衣食无缺。她每天在药房工作都要工作到晚上11、12点，变成说我好像没有一个家庭的一个陪伴。所以在那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小孩子都是在寻找一份爱。小时候我很喜欢去我一个国小的同学他家吃饭，因为我喜欢在一个真正的餐桌吃一顿妈妈从厨房端出来热腾腾的饭菜。因为那时候我放学就是去药房找我妈妈拿钱去外面吃饭嘛，但是我总觉得在外面吃饭好像就是少了一种感觉。后来我就知道那种感觉是其实是一种家的温暖，所以我常常去我同学家吃饭，但是吃到可能是太常去了，最后就是被我同学的妈妈赶出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一直渴望一个家庭的温暖。上国中以后开始把这个归属感建立在朋友上面，就开始交一些爱玩的朋友，他们跟我有大概类似的成长的背景成长的经验，他们也是家庭都比较不完整的。我知道我爸爸很爱我，我知道我妈妈很爱我，那种孤儿的感觉就是你好像心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让你有安全感的地方。我觉得那是一种心态，你明明是有家可以回，但是你回到家又不感觉这里像个家。刚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交女朋友，一交女朋友我就开始同居。同居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说去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但是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家也搬了不下20次，但是没有办法有那种真正有那种家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其实是有个渴望，就是渴望一个家。刚退伍的时候我就开了一家室内设计公司，然后呢，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认识了一些开夜店的兄弟，那我就很喜欢跟他们跑夜店。那有一次他们就是要装潢一家夜店的时候，就是请我帮忙， 我想说那我干脆把我装潢的资金也投下去，我就变成股东走进了这个行业。那也是在那个环境下面我就接触到了毒品。其实那时候我在经营夜店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太容易让我满足了，所以我就陷在里面没有办法自拔。其实那时候生活有点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我是直到被抓到监狱里面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尽头。一个人他其实在那个毒海里面的时候，他不会去想要戒毒，他唯一想的只是说我的下一餐在哪里，不是下一餐的食物，而是我下一餐的毒品在哪里。一开始你可能会有很好的生活很好的收入，但是当你一旦沉迷毒品以后，你就没有办法专心在正当的事情上面，所以慢慢的你的原本的积蓄可能就会花光，你开始会卖房子卖车子，一切都会为了毒品。渐渐的你为了毒品就开始会犯罪。那我会进去坐牢，后来也是因为除了毒品以外我还有一些别的案子。说到在看守所的时候，我母亲她来看我，她问我被判了多久，然后我跟她讲说被判了11年。她听了她就很难过，她就掉了眼泪。那我看着她哭，其实我很心疼，那我也跟着掉了眼泪。我母亲她看到我哭，她就急急忙忙从包包拿出卫生纸要帮我擦眼泪。但是她却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她中间是隔着铁窗跟玻璃的。所以她的手就贴在那个玻璃窗上。我不知道一个人吸毒犯了罪，竟然连一个母亲想要帮孩子擦眼泪的权利都可以被剥夺。那个时候才惊觉说，我人生原来走到一个地步，已经开始伤害自己，也开始伤害我的家人。被上帝的爱感动其实是一个过程。我一开始其实不太愿意相信上帝会为我负责任，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很喜欢靠自己。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觉得从进监狱到出狱，其实是神他很有耐心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来认识他。就是我家人受洗信主了以后，他们就是回过头来帮助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监狱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跟生团契的黄明正牧师他到监狱来看我，然后他还带了一本圣经给我，还跟我传福音。那个时候我有感受到这个上帝好像是真的，因为我看到我弟弟我爸爸我妈妈一个一个都相信上帝了。我隐隐约约觉得说，这个上帝是不是我可以信任的那一位？但是呢，在监狱那个环境，其实要相信他也非常的不容易。后来我在监狱里面受洗，我受洗的原因是因为说我希望让家人能够放心。那其实呢，我受洗前其实我一心只想要赶快出狱，重出江湖，我要东山再起。那时候我就开始结交监狱里面三山五岳的朋友，那我们就计划着出狱以后要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受洗以后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常常会做噩梦。最常梦到的就是我出狱以后被人家瞧不起。梦到这个噩梦的时候，我就在夜里惊醒。我觉得那种感觉很糟，是那种羞耻感深深在我的里面。所以那时候其实我里面有两个声音常常在对我自己说话，是我开始在经历神的一个阶段。就在快出狱的时候呢，已经跟里面的一些兄弟讲好我们出狱以后要做什么，但是呢快出狱的时候，我妈妈在会客窗跟我讲，她希望我出狱以后到中途之家去住一年。我就想说好，出狱以后我就去中途之家，先去住个三天再离开，这是我的计划。但是圣经有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进到中途之家，没想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刚好是圣诞节， 中途之家的牧师就带我们去参加圣诞晚会。所以那时候我从那个车子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感慨，就是说我坐了八年的牢，我没有想到说出狱以后会走到教会，我就一个人就躲在一根大柱子后面。那时候我就问上帝说，上帝，如果你是真的，为什么你要救像我这样的人？就听到台上开始唱平安夜，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听着听着，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流眼泪。第一次经历到神的爱，我觉得这个上帝好像在为我担忧，因为我开始脑海中出现很多，我以前很多朋友都死掉了，有的吸毒过量死的，有的跳楼死的，也有被开枪打死的。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我那些朋友的画面，他们的脸一张一张出现在我面前，我感觉这个上帝好像对我一个很深的担忧。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被一个很深很深的爱跟安全感充满。那留下来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我就感受到这个神是真的。因为在中途之家，我们每天早上都要灵修，都要读圣经，然后晚上我们会有团契的生活。那在那过程当中，我觉得生命就有开始慢慢的改变。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带领我们的牧师他自己也是更生人，他以前也是深陷毒海。我在他生命当中，让我觉得很好奇，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他，让他愿意24小时陪伴我们这些在世人眼中看为不可爱的人。那我心里面就开始有个渴望，渴望就是说，如果有这种力量，我也想要有。所以我就开始，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想神如果可以改变他，他也可以改变我。当我发现我这样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生命里面就开始工作。经过一年以后，从中途之家离开了，后来我就去参加更生团契的志工，服侍受刑人的孩子。在服侍这些孩子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满足的。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聆听基督徒祭堂的生命故事。上帝奇妙的双手使得原本渴望被爱满足的祭堂竟然能够成为许多更生人孩子的祝福。故事还有后续，祭堂后来去念了神学院，并且在毕业之后，他继续回到更生团契里，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继续关怀更生人的孩子。亲爱的朋友，在上帝的手里，没有一个生命是无可救药的。只要愿意转向上帝，都能在上帝的手中成为新造的人，经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的恩典。多多盼望祭堂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天使夜未眠为你分享到这里，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